要背负十字架，这首歌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啊，这个要学习背负十字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把它唱一下。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跟从神的羔羊？我岂可以怕出代价，要得世界原谅？因你名宝贵的名，因你为我舍命，看我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要站全球的征战，哦主将我力量，我愿受辱，我不为难，靠你话语刚强，以你名宝贵的名，以你为我生命，看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有作诗的人啊，非常认识十字架。我们晓得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十字架是我们在服事上最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一个人呢，若是不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在侍奉上我们有时候遇见某些困难、遇见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能够度过。只有坚决站在十字架这一面的人，他是能像这副歌所说的，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读的这张圣经啊，其实用这一句话呢，就可以把它整个包括在里面。你会看见亚伦家所遇见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中，是所要求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啊。又按照站到人的天然情感，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十字架的这一面的时候呢，你只能以神的旨意为念。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一样，我们真是求主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这种场面，但是有的时候呢，在经历上有时候也难以避免进入这样一种光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是选择站在神的旨意这一面，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情世故对我们来讲多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侍奉主的人呢，就必须要站在神的这一面。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对利未人的要求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诗歌容易唱，但是碰到这个经历的时候十分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时代需要主，让我们学习在天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我们这个再把第一节和这个最后一节稍微唱一下，好不好？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跟从神的羔羊？我岂可以怕出代价，要得世界原谅？以你名宝贵的名，以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
艰难，我要求你喜欢，我要掌全球的征战，哦主加我力量，我愿受辱，我不为难，靠你话语刚强，以你名宝贵的名，以你为我生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
我们再唱一首，248首。我对撒旦总是说不，弟兄姊妹们，可能有人知道这首诗歌啊，是何淑文教师写的 ，Miss Barber 写的，这个也是他当年在中国服侍主的时候啊，在一个经历之后啊，他写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他的那个感觉很清楚。其实我们对今天仇敌的工作啊，有什么？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大容易能分辨得出啊，这个好像是对或者不对啊，有的时候情况很困难。所以好像对基督徒来讲啊，在这个黑白之间呢，好像总是有一个灰色地带啊。所以我们大多数的情况好像都是活在这个比较模糊的状态的情况里。当然这是因为我们人性上的软弱，对神的事物呢不可能那么清楚明亮的看见，或者对撒旦的事情又不可能清楚的那个分辨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主有时候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也是给我们一种的操练。所以这首诗歌呢，当何淑文教师写的时候，他那时候正好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是那个时候他有一段时间生病，他这个发烧啊，烧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不好，祷告主好像也没见好。那有一天，他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他那个发高烧到40度啊，多这样啊，这个情况是很不好的情况。所以他在主面前呢，他就对主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仇敌的啊，那我要说。”如果是出于是你的话，我就说是。当他这个意念里面感觉来的时候呢，他深深感觉这仇敌有攻击，因为这么多日子过来都没好。所以呢，他说既然是仇敌的，我要对仇敌工作说不。所以他就从床上就下来了，感谢主。他说呢，从床上一下来，烧立刻就退啊，他就知道是出于仇。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下这首诗歌啊，他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什么？不啊，我对父神就说是啊，所以我想这是一首有经历的诗歌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希望呢把它唱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盼望在往后的日子啊，我们在侍奉上能够学习，能够站在神的这一面啊，对仇敌一切的工作都说不。这个我想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尤其在侍奉主的经历上来讲，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熟不熟悉这首诗歌啊，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唱过啊，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可以把第一节或者唱一遍好了。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好叫我主所有不属的成功不受阻，但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赐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圣灵，成功主永远的名。
再唱第一节。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 父神就说是，好叫我主所有不属全得成功不受阻。当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赐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神力，成功主永远的名。
第二节，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我愿完全绝对顺服，无论如何受损失。当我与主同行时候，主若肯拯救保守，无论什么危险引诱，是我已回头。
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这条从未走过的道路。
主啊，
确实你为我们亲身走过的。主啊，我们今天接受你的呼召，就是要来跟从你，要来跟随着你的脚踪行。
主啊，
愿你在地上如何顺服父神的命令，如何向着撒旦说不，向着父神说是。主啊，今天你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你的十字架把我们制作成为一个坚定稳固的器皿。主啊，我们天然的性格没有办法承担这样子的托付，但是感谢你有恩典在十字架的救恩中，主要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脱离天然，脱离我们软弱的性格。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侍奉上你是站在国度这个要求你要我们绝对的顺服你，有一个心智，就是无论有什么样的损失，有什么样的艰难，靠你的恩，我们都要能够胜过。主啊，这是何等荣耀伟大的托付。
主啊，
在地上我们才有机会这样来跟随你，经历你的救恩。求主就让我们宝贵每一天每一个时奉。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再借着你的灵在这里做工，
是
每一位听见信息的人在生命上比以往要更能够像你更能够来应付所有情况的需要。
是的，主，
愿你把圣膏油在膏我们亲爱的弟兄。
主啊，
今天晚上的话语是满带着生命，满带着能力，满带着祝福，带着是改变生命的大能，引导我们。谢谢你，祝福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脱去一天的疲劳，我们在你的面前受教，是何等宝贵！我珍惜这段时间，全心全意的来听主的声音，来照主的命令行，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叫我们认识十字架真实的意义。主，我们不仅承受了十字架的救恩，也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人。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今天你在这个败坏堕落的宇宙中间，借着十字架，主啊，你解决了所有一切仇敌的工作。
谢谢
主，你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也知道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主啊，也是 解除一切难处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什么时候主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你，主外面所有一切的难处就算不得什么。亲爱的主，若是我们天然的自己肉体都被致死，亲爱的主，仇敌的工作就不能影响我们。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循你的旨意，我们必须向着我们自己死。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十字架你开了这条路。主啊，愿我们在地上学习你自己的脚踪。主啊，愿晚上这点时间，主啊，你借着你的灵把你自己厚厚的爱浇灌下来，主啊，充满每一颗心。亲爱的主，好叫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你自己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若是没有恩典，没有你的爱，主啊，任何你的话对我们的要求都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我们仰望你，让你的旨意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今天愿在地上你还能得着一般人真是愿意寻求你的旨意，愿意活在你面前。主，晚上我们愿意你把我们带到你自己话语的光中。主，叫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面貌。主，愿你吸引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晚上继续来看利未记，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第十章。我们把这张圣经从头到尾呢把它读一下，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记得把它读一下。我们请弟兄们先来。这哈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第九章第十章呢乃是讲到祭司们的实际的服事。那么第九章呢告诉我们是一个正确的侍奉那么第十章呢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服事。在圣经里面正好这个一正一反这两章圣经对我们来讲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知道正确的服事呢，它可以引进神的同在，能够显明神的荣耀。所以在上一章我们看见到末了的时候神悦纳以色列百姓所献的祭，那么有圣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祭物那我们知道到那个地方，那实在是侍奉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高峰一种荣耀的光景出现。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侍奉呢应当是活在第九章的这种侍奉的这个情况里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在侍奉上人也有的时候容易犯错误那么到了第十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亚伦的两个儿子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侍奉呢，结果叫他们在神的面前遭到击杀。当我们读着整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并且发生在大祭司的家庭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也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在侍奉上面可以说呢最不幸的事情也是今天呢我们最不希望能见到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工作中间呢，这也成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那么这一整个你读过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严厉的考验在哪？第一个对他们亲情的考验第二个呢，对他们对主话语的这个遵守的一个考验。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情感的作用对我们来讲，这个支配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对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应当看遵守主的命令大过人的情感所以呢，在这一章圣经里，我们看见亚伦家他们遇见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感谢主最后的结局呢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呢这些重要的原则呢，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有时候也会碰见这样的情况。当你碰见这样情况的时候，那个选择是非常困难的，有的时候非常的痛苦 要舍弃这一种的情况，要得罪某一些的人，得罪一些的情形啊，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呢，对于真正侍奉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为什么神拣选利未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对利未家、利未族的一个那个祝福的时候，那段话语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有一个坚决的心志，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利未支派呢，他们这个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啊，他们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的啊。那么在他们没有蒙神拣选之前呢，雅各论到他这个利未的儿子的时候呢，他曾经讲说，他说这个，他说利未太残忍，他说不喜欢，雅各不喜欢利未。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个性格呢，把它运用到跟随神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变成了一种坚决的性格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西乃山下，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啊，他们得罪神，在这件重大的事情上面呢，后来是利未这一族的人呢，他们站在耶和华的这一面，结果下面的神的吩咐是什么呢？你们要从营门口这门口进那个门口，那么要杀自己的兄弟。结果那天杀了3000人的，弟兄姊妹们，是利未人把他自己的其他族的这些兄弟们把他杀了。那我们知道利未人有这种的特性在那里，所以神拣选利未家出来侍奉神。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哈。那么利未人呢，不是没有感情的一般人，他们呢，时代也是很有感情。现在呢，我们发现事情发生到利未家的中心的一个家族，发现在大祭司亚伦的家里面啊，他的两个儿子被杀。那么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对亚伦来讲，实在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亚伦实在是继承这个利未家的人的血统的。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能有一个在神跟前一个对的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一章圣经啊，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不太容易能够完全能够明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记住其中的原则，在未来的侍奉中间，弟兄姊妹们，一旦神有所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像亚伦一样啊，在神的跟前呢，能够为主能够站住啊。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开头呢，从第十章一开头，我们就看见，是因为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啊，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啊，要进到耶和华面前去这个献祭啊，要烧香献祭。那么结果呢，烧香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呢？献上了燔火，燔火，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啊。那么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把这个牛羊啊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呢，那么从耶和华面前就降下火来了啊。那我们知道那个火呢，不是人点的，是神点的火啊。那么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火，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呢，以色列人所有的献祭都要根据这个火，你再也不可以用其他的火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拿达亚比户他们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什么呢？他们拿了香炉加上香，结果呢就点上了自己的火在上面啊！他没有，本来呢祭司们是应该怎么拿着香炉要从祭坛上面把火引过来，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方式。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面因为有重大的预表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个火是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啊。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天上的火也降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在第九章里面，当这个火下来，把祭物全部烧掉的时候呢，那个代表一种什么呢？代表神满心的悦纳，所以那个火是一个悦纳的火，神悦纳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所以在五旬节那天也是一样，当那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面，他们经过10天的等候祷告，那么他们有一种的光景，叫神的心非常的喜悦，所以圣灵的火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从那一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教会今天在地上所有的侍奉都应该什么？是从圣灵的火里面来的。除了圣灵的火，我们不应该用其他的火啊。 那我们知道这里的香炉呢，那是代表着圣徒们的祷告。那么祷告是何等神圣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把这个最神圣的事情呢看作平常，这是我们在神跟前的一个很大的亏欠。我常常想啊，弟兄姊妹们，幸好我们也活在旧约时代中啊，因为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有耶稣基督做中保啊，所以他呢 cover 住我们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好像我们没有面临到那么严厉的审判的一个死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得罪神的时候，你的灵里面的光景就暗淡，灵里的光景就黑暗。所以其实呢，属灵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是来得更可怕，因为这个死亡会叫你跟神之间的整个交通的感觉都断绝的啊。所以由今天大多数很多基督徒都不太在乎这件事情，但是呢，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或者对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神的同在的失去是很大的痛苦啊！啊，我曾经碰见一个很年长的姊妹啊，她告诉我说呢，她说在她的生命中间，主给她最大的审判就是收取神的同在，她说这是她最大的痛苦。你看，对今天许多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根本算什么呢？这个根本不当回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正有亲近主的经历，你经历过在主同在中那种与主交通的这种甜美和喜乐的时候，你要知道失去主的同在是多么苦恼、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曾经呢，那么有非常痛苦的一个祷告，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对不对？他在那里恳求父神能够把这个苦杯挪去。弟兄姊妹，那个苦悲是什么呢？因为在十字架上面会有三个钟头的时间父神离开他。我们知道这是从时间以前的永远从未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神圣的父子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为着人类的罪也为着成全救恩呢，主牺牲，父也牺牲，有三个钟头的时间神圣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断开。这个对主耶稣基督来讲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祷告呢，就是我们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是我们直接在这里与神之间的一个交通啊。所以祷告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到了希伯来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香炉呢被移到哪里？被移到至圣所里面去了。所以祷告成为一个至圣的一件事情。那至圣所里面的事情都是直接和神直接发生关系。那么他们在这里呢，在这个烧香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用了这个燔火。这个燔火到底是什么火呢？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弟兄读经的人对这个有解释啊。那么其实呢，它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呢，这个燔字的意思就是 strange 啊，就说呢，这个我们可以讲说是奇怪啊，这个或者说烧了个怪火啊，或者说呢，这个 strange 你可以说这个无名的不晓得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非常留意，其实呢，什么叫做这个奇怪的这个燔火呢？这个无明火，其实就是肉体的火，天然生命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里面忽然冒着一阵火热出来啊，你要小心，这个火到底这个火呢是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你天然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到天然情况的激动啊。所以在侍奉上面，你看有的人就忽然之间一些的冲动啊，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在这里。你这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你自己天然生命中间来的啊？所以在这个，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有感觉，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从圣灵来的，你千万不要有这种的热心，这种热心是不好的啊。所以呢，这个燔火呢，一直从人点出来的火。所以呢，它被解释作叫天然的爱啊，人的善意啊，你看他进去烧香嘛，这也不做坏事，对不对？啊，到神跟前烧香不做坏事，啊，还有是出于人自己智慧的一种判断，一种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在神跟前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种火呢来侍奉我们的神。我想呢，关于这个反火，下面的那一句话是最好的一个注解啊，就这么，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就最好的解释啊。所以今天呢，你如果里面有这么一种的火热，是没有不是神所吩咐你的，那么你千万不要去跟着这个感觉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弃绝的自己啊，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就产生了一种的冲动。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听话的事情上犯错误啊，神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去做，对不对？其实呢，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必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很艰难的一件事情。跟随主啊，认真讲来讲，主没有为难我们，是很容易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难处什么呢？我们就像那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啊。最近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家庭里面教养儿女出现问题，为什么？什么难处呢？就是觉得儿女不听话，对不对？你要教他读书，他不肯读书啊。你要教他做事，他不肯做事，所以这个父母呢，心里面就这个很难过啊，弄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父母还是爱儿女的，对不对？不是要害他的，是爱他的。但是呢，儿女们有天性中间的这种不愿意听话的这种天性在里面，弟兄姊妹跟我们一样，你知道吗？不是神为难我们，神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命令都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天性中有这种的悖逆，所以这种的悖逆呢，有的时候会就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效果啊。所以在这里呢，拿达亚比户他们把这个反火是神所没有吩咐的这种光景，那么要把它带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呢，又怎么结果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们就在神的跟前呢，被神从神那来的火把他们烧灭掉。所以你看见在第九章那里啊，这个火出来的时候是把祭物烧掉，对不对？那是神对他们的一种悦纳。结果同样的一个火了，到了第十章所变成一个审判的火啊，变成一种审判。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哈，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深处的一个提醒啊，在主的跟前呢，我们需要有点敬畏主的心啊。那当这两个儿子被烧死的时候呢，那么摩西啊立刻就对亚伦说话，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对亚伦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眼看着两个儿子在那，忽然有火把他们俩烧死，你看就在眼前烧死啊，这个对亚伦来讲，这个做父亲的人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想任何的父亲都难以承受。那么摩西立刻出来说话啊，摩西说什么呢？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在亲近神的这个生活中间呢，我们特别的要谨慎，不要用天然的一种情感的情况啊。那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弟兄姊妹们，越靠近神侍奉的人呢，越容易遭到击杀，这个是一个在旧约的光景中啊。那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呢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我也不希望呢把这个讲得太简单，我们人就马马虎虎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你总要敬畏他啊。我们虽然他今天呢已经把这个亲近他的路已经开了，我们很容易亲近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亲近主，对不对？但是呢，在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对他必须要有一个尊重啊，你必须对他有个敬畏，他是神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是那个 holy 的那一位，对不对？你不能把它当作随普通，当作随便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我们有在他面前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什么？有敬畏神的心。我也觉得今天在地上神的百姓比较缺少这个敬畏啊，这也是 今天教会在地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为难。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虽然常常的犯错，我们的跟旧约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啊，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在啊，所以呢，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呢，主耶稣都为我们承担去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承认自己所有过犯的，主也解决。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一些情况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跟前，我们犯了错，我们也不肯承认啊，那么你落在那种审判的光景中，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你里面是越来越黑暗，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遥远啊。神对你来讲呢，会有的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好像在没有信主之前那种光景一样。神在哪里他根本都摸不着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并且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呢，是什么呢？因为神有无限的宽容和忍耐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将来要到基督审基督台前的。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那我就说，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一方面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敬畏他，但是呢，你也不是说你整天都是战惊恐惧，你也不需要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有主的血的保护在底下，所以我们会犯错，就是我们的态度在神跟前需要这个柔软的态度啊，这是我们在神跟前所需要学习。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做了这件事情啊，神不能在那里。好像因为爱的缘故就算，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并且呢，他这是坐在众民的跟前。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的百姓都在会幕的门口，对不对？他们两个去做这件事情呢，那么是不能荣耀神的。所以摩西跟他解释说，这是为着什么，在众民面前神所要得到的荣耀。结果呢，这句话呢，就使得呢，使亚伦怎么样，默默不言，他止住了亚伦心中的那个不平啊，和他心中的怨言。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呢，摩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至少暂时叫他不要犯更大的一个错误，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啊，有一些面上面是比较严肃的。我就说呢，利未记第十章不太容易读啊，这章圣经啊，但是里面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结果呢，后来呢，摩西就招了亚伦的叔父啊，乌雪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啊，那么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他们两个抬到营外去啊。那”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的是亚伦家的他们的一些亲属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神在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付这些错误的时候呢，他们要自己人动手啊，他不让别的人。不要让别人动手啊！那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对他们利未人来讲，实在是一些严厉的一个训练，就告诉他们说要斩断所有天然的一种情感。你在这个时候不能动情感，要听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整章圣经都告诉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呢，天然的情感必须要受对付啊，必须要受对付。那么他们把他们抬出去的时候，他说穿着袍子抬到营外啊。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连他们所穿的祭司的袍子呢，弟兄姊妹也都被污秽了，所以这个袍子也不要了。然后呢，下面哈，这个摩西啊，又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沙反、以他玛说，那这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看见啊，这个他们做这些事情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然后就是摩西对亚伦说，在这里哈、啊、没有提到神吩咐摩西这样说。那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这个摩西相当的老练了，他在神面前呢，他已经能明白神的心意啊。他在这里啊，发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当一件重大的难处出现的时候，实在是需要有一些能认识神心意的人，一些老练的人出来处理这些情况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下热心，事情来了，哇，大家七嘴八舌的，每个人都来解决这个难处啊。有的人解决难处是越解决难处越大，所以今天你看像摩西这样的人就很老练，对吧？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在处理这个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情况，并且现场，对吧？他从神那里，他有他的 他的一个眼光和他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对着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说啊，说什么呢？你看这里按理讲啊，这好像看起来是不太合情理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因为是什么，牵涉到关乎神的事情啊，不可以逢头算法，也不可以撕裂衣裳，因为在犹太人中间呢，你是当他们亲人过世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表现这个哀悼了。头发弄很乱，那么这个衣服撕裂衣裳啊，撕裂心肠。结果呢，摩西是吩咐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说你们不能埋怨，也不能为人哀伤啊。弟兄姊妹们，他说这件事情呢，完全是什么？从神的观点里面来看这件事情啊，因为他知道神是神圣的神，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在这里哈。像神像人一样的随便就发怒了就杀人，就这么不，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你看见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对不对？就在圣灵的工作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他们两个突然一决死亡，所以那张圣经也是今天很多读经的人呢，这个很难领会的。就按照我们天然的情感，按照我们天然人的这种同情来讲的话呢，都觉得很不近情理的，对不对？好像很难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会做错一件事情，啊，因为神做这些事情定规有他的用意。所以摩西就是懂得神的事情，所以摩西知道，他们如果在这个地方，他们再表现他们天然的情感这些情况的话呢，他们一家族可能都要遇见死亡，遇见神的愤怒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难怪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摩西也被称作是做中保的啊，他站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的，说他实在知道怎样保护这个神的百姓，并且让神的旨意呢不受亏损。我觉得今天在侍奉上面呢，这种的操练和学习都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呢，摩西在这对他们说什么呢？也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哭啊。他说呢，你们只要怎么样？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啊，要哭是为这件事情哭啊。他说呢，这个哀哭啊，人不肯听神的话，要为这个哀哭啊。哀哭呢，叫那个悦纳的火呢变成了审判的火，所以啊，以色列全家呢为着那个火所降下来的火在神面前哀哭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神有他公义的审判，神也向着他所做一切的事情负所有的责任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些事情上发生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人都是同情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人大部分的感觉都对着人，对不对？我在教会中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不大能向着神，我们多半是向着人啊，哎，我们觉得好像神做错事了，好像神呢这个做了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然生命上面的一种的这种不够认识啊。摩西不是这样，摩西非常非常非常的老练。所以你知道现在他们这个情况对亚伦家来讲实在是遇见一个空前的危机啊，他们的情况空前危机。那么并且呢，摩西也对他们说啊，他说呢，你们也不可以出会幕的门啊，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好像你生气了啊，你缺了神处理不公了，你就从会幕门口跑出去。你知道跑出去又要遭遇这个神的这个击杀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因着什么？因为你们身上怎么有膏油，所以要尊重膏油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原则上是今天在教会中在侍奉的。我已经讲，不是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事情，而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永远都不要碰见这样的光景最好啊。所以有的人呢碰见这些光景呢，好了，不干了，不聚会了，跑掉了。不行，就要姊妹们，我们要尊重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就为着基督的身体，为着主的见证啊，就姊妹们，我们永远要不能弃守这个身体的感觉，也需要尊重这个 高油。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摩西这样说的话之后呢，你看他们最后那句话什么，他们就照摩西的话写的，他们就能够有一颗心听摩西的话啊。所以呢，他们是以敬畏和温柔的心呢接受教导，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会犯另外一个错误。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呢，因着这样的情况呢，神就直接对亚伦说话。那第八节讲，耶和华晓谕亚伦说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喝，免得你们死亡。那从八节到十一节啊，这里一段话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里面的话呢，神仍旧要以色列家要做祭司的亚伦家呢，要守住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对亚伦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那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那大多数读经的人就说呢，这个拿达亚比户啊，他们恐怕是喝酒喝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神才对他讲，你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因为他们喝酒喝醉了，跑进去还要去献香，就糊里糊涂献上燔火啊，结果遭遇这个击杀。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在会幕里面，就是在侍奉里面，教会的侍奉中间呢，什么叫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呢？就是说任何的刺激都当避免啊，就是浅浅的刺激也不要，我们不要刺激。那浓酒呢，那是更大的刺激啊。那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有的神的儿女们呢，一再的追求这种感官的刺激啊，我们用艺术的，用歌曲，用各样的观点刺激这个情况。所以很多的侍奉啊，它都是要制造所谓的这种的高潮啊，弄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圣灵的临到处，它有自然的一种情况。今天我们不能制造啊，这两个是一个天差地别的情况。今天有的人是为着要达到这样的光景中制造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是圣灵自然的临到的时候，他有这种表现，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天然的人所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啊，也受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看见各样的方法，就引进这些方法，用这些方法。不是吗？是带进死亡的，不是带进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以为暂时的一种的兴奋，一种的情形，结果下面所带进来是一种死亡的结果啊。所以呢，这种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并且这个要成为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一个定力啊，就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守住这样的情形啊，时代可以不一样，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今天我在各处碰见好多弟兄姊妹，你们常常有这种论调，就说哎，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不能再持守像你从前那样子的，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跟这个五旬节时代的他们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进入20世纪21世纪，我们有现代的一种的方式。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是永远的神，神也是时间的主，对不对？世世代代都在神的跟前啊，神是每一个时代的主，神从来不改变他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属灵原则上面来讲呢，也是这样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呢，就是呢，尽量的少去接受这些清酒浓酒的这种的啊一种的刺激啊。那我从前听见一些年长弟兄们解释这些话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就说啊，就说这个清酒浓酒呢，不仅是一种刺激，有时候人的称赞也是这样啊。你看我们做一件事情，总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对不对啊？你们有一个大赞美吗？那个小小的称赞也可以啊，一点小称赞呢，哎呀，我们都好高兴的心，哎呀，这心里面舒服的不得了啊！哎，假使我们做了半天了都没有人称赞呢，哎呀，那心情难过。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随着蒙恩的年日过来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学习活在十架原则里面，这些感觉会逐渐减退。我年轻的时候侍奉主啊，那个时候也是这个肉体啊，这个 拖得不够干净，所以有的时候呢，服侍完了之后，总想有个人来给我这个，称赞两句吧。结果有时候散了会也没人来称赞，心里也不舒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肉体啊。如果有人跑来称赞我，就哎呀，那天高兴得不得了啊，回家这个开心得很啊，这个是，当然，有时候还装着属灵的，这个啊哪里这个那没有了，是吧？弟兄姊妹们，其实心里面很喜欢啊，这个，我想有谁不喜欢人的称赞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教导我们，你今天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你多称赞嘛，少责骂嘛，对吧？像孩子一样的，多称赞他，弟兄姊妹，这个称赞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有一点刺激作用，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是完全不能够带进任何的一种属灵的果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里告诉我们呢，不仅浓酒不行怎么样，淡酒也不行，啊，这就是啊，免得怎么样，免得你死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人跑来称赞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就忘记是哪一个侍奉组的人呢？啊，一个很有名的侍奉组的人，有天呢讲完道下来，可能是 Moody， 他很幽默的。他一下了台啊，一个人跑来跟他讲说：“哎呀，你今天讲的真好啊！”他说：“你太晚了，刚刚有一个人已经先讲过了。”他说：“明明是我第一个来讲的嘛。”他说：“谁不比我还先来讲过？”他说：“魔鬼。”哎，他说：“魔鬼刚刚跟我讲过，你今天讲的倒很好。哎，就是为了刺激我的肉体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你看侍奉主的人呢，他们有很多懂得这些原则啊，他们拒绝这些。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心所求的是求主的称赞啊。将来如果到主跟前，主能说你是好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这神跟前就那是真正有价值。所以人这个今天在服事上面啊，这种的刺激是不要的，这个刺激会叫我们糊涂啊。弟兄姊妹们，这种刺激啊会叫我们犯错，这种刺激会叫我们得罪神，这个刺激呢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的结果的里面。所以求主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这个世世代代是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如果呢你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话呢，他说你这么使你们啊，你看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哎呀，今天我们实在感觉在教会，在地上的教会，这个分别的能力啊越来越差。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完全搞不清楚啊，混淆一片啊，这造成弟兄姊妹在侍奉上不知道产生多少的困扰和难处啊。我这些年发现，在侍奉上最难就是这个点。我得罪人最多的也是这个点，有很多时候，这个你讲不出个理由，你只感觉说呢，这个性质上面就觉得这不大对啊。你说出个明确理由说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守得住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话呢，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就可以使你怎么样，可以分辨这个圣的属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太多世界的东西进来了。对不对啊？人的艺术、人的文学、人的哲学、人的这些科学东西进来，我觉得都是很好，没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跟神的性质不相合，都是俗的，对不对？只有神圣的，因为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把它摆在神圣的地位上去啊。我已经多次讲过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主啊，我说主是不是讲太多了这些话？因为在外面讲道的时候，我也是忍不住，我再讲几句啊。这个讲了人家都是不喜欢听啊，我觉得你这太过分了，你这个要求太那个。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今天既然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这宇宙中间唯一的神啊，他是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那我就必须要在这里有一个分辨啊。所以你假设喝了浓酒清酒的话，那你真是糊里糊涂的，那你更是分不清楚了，对不对？你想一个酒醉的人呢，你跟他什么什么红的白的，他哪里看得清楚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被这种东西啊， 把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弄得变得暗淡了。所以那个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特别讲说是不要醉酒，是吧？酒能使人放荡啊，就是叫你糊涂啊，搞不清楚啊。他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属灵的辨别力很重要啊。那么还有更进一步的呢？主说什么呢？第十节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你看见在对于神的百姓在话语上的教导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必须是清清楚楚的啊。你呢今天呢，如果是又喝清酒又喝浓酒，糊里糊涂的讲神的话语，那个神的儿女也不知道给你弄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这种事情很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神特别对亚伦这样说，因为借着他儿子被击杀的这件事情呢，神特别教导亚伦啊。那弟兄姊妹，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我们如果在一种刺激的情况底下的话，你讲话就不容易清楚了，对不对？讲道时代有的时候在主跟前需要把自己怎么样，完全从这些刺激的情况里面摆出去啊。我常常有些最近这些年很少听见，过去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一散了会。哎，他今天讲他又在骂我了。有没有骂他我们也不知道了，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传道人就是这样，受了刺激底下这些人呢，找了讲台上有机会了，趁机这么就你这样子讲道，弟兄姊妹们，你就偏离了这个神这个真正话语的这个托付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呢，不在这种受刺激的情况底下啊，来服侍主的话语，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没有经过刺激你不晓得，如果你真正经过那个刺激啊，哎呀，讲起话来说真是难呐。所以我说这些年呢，我们听见弟兄们的讲道真正很平衡的啊不是很多，不太多。所以我们感谢主，一些年长弟兄们他们讲道非常的平衡，今天怎么样一个动荡混乱的情况里面，他们的持平的在神跟前往前去，你知道那个学习的功夫是很深的，那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主特别对亚伦这样教导啊，就告诉他说呢，这个在侍奉上面呢，这个要能够服侍主，服侍得好，清酒浓酒不可。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大概是喝酒喝醉，所以进到会幕里面的闯了大祸了。那感谢主啊，下面的一段话啊，从十二节开始起了，我们看见神对亚伦家还是有一个连续啊，非常大的连续，神眷顾他们了。那意思说呢，这里不是因为他拿达亚比户两个人犯了错，神就把亚伦家整个丢弃了，没有啊，神仍旧是要拣选他们。不过呢，神对错误是没有容忍啊，但是呢对于亚伦家神人就眷顾。所以第一个呢，神就叫他们吃素祭啊，在这里就是以色列百姓所献上的素祭呢，叫他们在坛旁边来吃。这个素祭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素祭呢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个人性的美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基督的人性啊，永远是我们的安慰。尤其今天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已经到地上来成功救赎之后啊，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呢，他体会我们的什么软弱和愚蒙啊，他做大祭司啊，体会我们的软弱和愚蒙，因为他已经在地上成为过人，他知道我们人的这些光景啊。所以呢，这个吃素祭呢，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所给的安慰。那么他们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一定要在哪里？要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啊，就告诉我们不能离开十字架的原则，并且呢不能有酵，不能带着罪而吃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意思呢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人性是有软弱的，会失败的，只有基督的人性是完美的，这个叫吃素祭啊，接受素祭啊。那所以神叫他们吃素祭，这个也说明了神没有弃绝他们， 感谢神呢，不仅让他们吃素祭，那叫他们呢得神的连续啊，那么还有呢，要叫他们吃平安祭啊。这里讲到这个，这个十四节说哈、啊，这个摇祭。哦，对，还有，对不起，这里好像有一处要补上去，你们要在圣处吃啊。那个圣处那指的什么？指的在神的面前吃啊，圣处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说明了神并没有弃绝他们。那么从十四节开始呢，我们看见这里啊，就讲到那个平安祭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平安很重要，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是更需要平安的。我现在发觉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很容易失去平安，在侍奉中啊，更是容易失去平安。我不讲，你有侍奉经验的人就晓得了，我们进入侍奉中的时候呢，很容易一点小事我们的平安就失去了，对不对？所以在侍奉上更需要里面的安息，更需要里面的这个平安啊。所以在这里，尤其他们这个家现在遇见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他们全家都不平安，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主把平安赐给他们啊。那么他所摇的胸，所举的腿，要在洁净的地方吃啊。我们不知道哈，神带领神的百姓，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很难解释啊。有些基督徒呢，有时候也遇见了好像超乎常人一样的苦难啊。哎，那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首诗歌，就是那个平安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会唱这首歌吗？这首歌非常好啊。这个诗歌的作者呢，是遭遇了一种非常苦难的一个经历。因为大概在1933几年的时候，那三十几年、四几年的时候，因为正好美国经济的碰见那个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啊，他本来他们有很好的事业，家庭非常好的，结果呢，因着那个大恐慌了，结果呢，他们的事业就一落千丈了，所以家里面出名产物。那么那个弟兄呢，是当时呢教会里面的一个长老啊，那他为了要疏解一下他们家里面这种困难。就叫他的这个妻子啊，带着好像大概我记得四个女儿到地中海啊去 cruise 啊，去坐游轮，去散散心呢、啊，太苦了。结果没想到呢，他们从马赛港上了这个游轮之后呢，这个游轮在地中海里面触礁啊，结果整个轮船呢、啊，这个沉掉之后呢，那么呢，四个女儿全部淹死。只剩妈妈一个人上来，所以这个消息传到芝加哥，传到他们家里面，这弟兄简直愣住了。本来呢，生意不好，经济情况已经一落千丈，又碰见这么一个痛苦啊！哎，这个打击太厉害。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承受不住，从那天开始起，把自己关起来。也不聚会，也不祷告，再也不要亲近主，这个两年的时间过不去了，整个的关系非常消沉。我想任何人碰见这种情况，恐怕都难以承受，对不对？感谢主，主有怜悯。所以两年之后，在一种情况的里面，主人就向他显现。就在那一天，当他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忽然之间一阵的平安充满他，全人基督的平安领导他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写下这首诗歌，平安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啊。弟兄姊妹，那首诗歌背后包括着一个痛苦的经历在里面，但是从那天开始起，他整个里面又重新被主复兴起来。就我们不知道，今天在地上有许多时候，当然主不会把这么多苦难量给所有的人啊，因为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手中，你不要走，有一天你也要走的，对不对啊？你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坚决的信心，相信主的带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在亚伦家遭遇这么重大的一个打击的情况底下说。神把书寄给他们，神把平安寄给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全家呢就在神面前，吃平安祭。我们知道，在吃平安祭的事里面呢，就包括着摇祭和举祭，对不对？啊， 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摇祭呢？摇祭就是呢，就是表现基督了，还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啊。因为我们讲这个摇一摇，就是引起人的注意嘛，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你里面如果没有平安，你怎么表现基督呢？你表现不出来的了，对不对？哎，你只有里面完全的平安，你才能够在这里做摇祭啊，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用什么做摇祭呢？用这个祭司的胸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祭牲都是基督的预表了。这个要表明什么？表明主的胸怀啊，主的心胸啊。那么说明他人就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啊。所以呢，在这个苦难里面，他们人就要摇祭啊。要说明怎么样？他们能摇的时候，表示他们里面接受主的平安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在弟兄姊妹生活里面，你碰见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要叫你表现基督，你心里面都没有平安，你怎么表现基督呢？对不对？我满了怨气，这是哪里去表现基督呢？不可能的事情。就第一件事情，你先从主那里得到这个平安。然后这个举祭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就高举基督啊，把基督人家举，他举什么呢？举那个右腿啊，我们知道那个腿是指的行动做的啊。就宣明主的行动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永不会错啊！就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常常喊说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呢，会带领我们脱离许多的这个困扰的难处啊！我这句话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的确发现，我们不要管他，不要去理由分析什么，就是你只要在父的跟前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第一件事情，事情本身看起来是不合理，好像看起来没有解决，但是怎么样，我们里面已经享受平安，这很重要啊！今天在神的跟前呢，一定要能够经历这个经历，所以这是神把平安祭赐给他们，要叫他们吃。然后他说什么呢？你后面还说加上什么？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火祭的脂油是什么？这火祭的脂油是给神享受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要真正有平安呢，神与人都要有享受啊。你里面如果没有这种的享受，你不会平安的啊。那么神也需要有平，也享受，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就保持一个平安，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祭物啊，他不仅满足我们，他也满足神。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就有和好，就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晓得真正的平安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和好啊。啊，感谢主啊！这里哈、啊，神对他们说什么？这要归你和你的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改变，神像亚伦家的心意也没有改变啊。神人就是悦纳他们的情况。那弟兄姊妹们，下面这一段的话语的记载啊，我们通常读起来是不大容易明白的。那这一段的话语呢，是留给亚伦的啊。我们就看见了亚伦因着神的这个作为之后呢，他的确有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一个反应啊。亚伦的反应非常好。那么这个反应在哪里呢？就是呢，那么当初他们在那里啊，要为这个以色列百姓献赎罪啊，还有献燔祭，结果预备的羊羔啊，就这个摩西啊，就是急切的找这个赎罪的公羊羔的时候呢，发现怎么样呢？羊羔已经被焚烧了。哎呀，摩西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紧张啊，怎么搞的祭怎么没有了呢？所以他对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发怒啊，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发怒说啊，他说这个赎罪祭啊，既是至圣主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没有在圣所吃呢？结果呢，祭牲的血也没有拿到会所里面去啊！他在那里发怒。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我们要知道，旧约时代神的祭司们呢，他们可以吃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祭肉，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呢，那个时候的祭肉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吃，只有祭司们可以吃，所以呢，以色列人不祭司是利未家的是代表以色列人啊，接受这个赎罪的事实，他们吃这个祭肉就表示什么？ 接受这个赎罪的事实。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很重要，当整个会众呢把这个献上归给神的时候呢，祭司们应该在圣处吃这个，他们做这个代表。但是呢，这个亚伦没有吃，为什么没有吃呢？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哈，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亚伦自己心中有感觉。你看呢，亚伦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埋怨神了，他觉得自己不配，他不配吃这个鸡肉，弟兄姊妹们，是的，本来呢，他们为了所犯的错误，应该是要赎罪，但是他们觉得什么？他们不配吃，所以怎么样？他们就不吃。这个不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更是承认什么？自己是错的，神是对的。哎呀，这件事情极美呀！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对亚伦来讲相当的不容易，做父亲的人呢，两个儿子就死在眼前，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现在他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我们是错的，神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在摩西的眼中看为什么极美，非常的美丽啊。那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亚伦呢，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接受神在他家里面所行的这个审判，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埋怨。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伦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中啊，我们知道上子对他来讲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啊！在这个最痛苦的经历中间，怎么样？他表现了他对神那个不平凡的认识和在神面前的顺服。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都很少见啊，少见这样的光景。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段话是完全什么留给亚伦的。我们都一直读都觉得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对不对？摩西是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亚伦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这种超凡的一种的表现呢，这是非常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不知道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初出蒙恩没有多久，不晓得能不能真正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但请你记得这一段的故事啊。在未来的年日里面，当我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在教会中有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把望主带领我们啊，在经历一些患难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并且能活在神的跟前，并且有美丽的表现。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本来呢，在他们的家里面是一个痛苦，是件悲剧啊，但是因着亚伦的这个表现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的光景升高了，你看啊，在神的眼中啊，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这个侍奉上面啊，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是容易犯错的。但是在这个错误里面呢，我们要接受怎么样？接受神的教导，接受神的归正啊。那么亚伦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刚硬的人，他没有因着他儿子的这个死啊，他好像他表现了一种那种天然生命的这种对神的这种埋怨啊，或者是一种更不好的一种情况的表现。亚伦反而表现的在神跟前表现的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呢，以神的旨意为念，而能忍痛的放下亲情的困扰，这是一个做祭司的基本性格。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确实是不太容易。我自己因为侍奉主有一段年日啊，过去经过好多次的大的变动的情况，我也看见过一些所谓的情形。有的是看见别人，有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深深的知道，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原则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宝贵啊！假设我们没能够实际进入这种情形，也许我们对这些不一定能完全的明白。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如果能守得住，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啊，即使经过这错误的情况里面，我们仍旧在神跟前能有对的表现，能够叫你所有走过的路、所做过的事 不仅没有亏损，并且在神面前有无比的属灵的价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利未记哈第九章告诉我们是一个正确侍奉的情况，第十章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情况。在这个错误的情况里面呢，神也看见，让我们看见那个整个挽回的一个过程啊，和人在神面前该有一个态度。尤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已经成全了救赎，对不对？这个宝血呢，已经在我们神和神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更是需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啊，仰望神的怜悯。但愿这些呢，让我们这个得着一些哈，宝贵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作为我们往后去在侍奉上面的啊的一个准则或者一个引导啊，就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所有一切错误的一些的光景，并且使我们在神面前仍旧蒙悦纳，叫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不断的往前。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
主，在这个这么严肃的一章圣经里，我们要向你说，主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
是
你的道途亦哉成哉，
是的，
主啊，这是我们心中对你当的敬畏，感谢你，主你爱我，你是在扶救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带进救恩里面，主在你训练我们在国度里面的侍奉的时候，主啊，你的法则，
亲爱的主啊，
你的命令却是我们不能够轻忽的，所以我们不仅享受做神儿女就有一切的祝福，我们愿意在国度中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能够听你的话好叫仇敌和他所有一切的权势在你面前都无法站立，
是的，
因着侍奉你的祭司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就献出主的威严权柄和荣耀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恩待亚伦的一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你所显出的仍然是慈爱，仍然是怜悯，谢谢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常常经历到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是何等的宽容忍耐我们，
是
主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应当受你审判和责备，主，我们知道在你的爱中，你很多时候仍然忍耐和宽容，但愿我们懂得悔改叫主的心意不被我们一直的拦延。今天晚上我们谢谢我们在极大的敬畏中要把你当得的感谢和赞美仍然献给你愿你所赐的平安引到我们每一位侍奉你的人你是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的来走人生道路，因为你是为是平安的神，主啊，因为我们在平安中能心存敬畏与神同行，就是天天来更多认识你的话语，更多认识你的性情，更多懂得你的法则，叫我们不做糊涂人，叫我们能够分别圣与俗，洁净与不洁净，分别何为神所喜悦，何为神所厌恶，主啊，叫我们生活侍奉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这是我们一生在你面前的价值，感谢你今天晚上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让亚伦在这样的情况中表现出你在他身上的工作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愿这是神的家中凡做祭司的我们都来效仿这样的一个美的表现， 叫我们神的作为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彰显基督的荣美，高举我们基督的作为，好叫主被尊为大，好叫主显出你的荣耀，圣洁可畏。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我何等的感谢你，你的宝贵的教导，主啊，我何等的感谢你。这个救恩不但是全备，主啊，的教导也是这样的爱我们。
主啊，
主让我看到你的供应和慈爱，永远在你的教导之中。
啊，
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
是，
哦，神啊，既然你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备，主啊，你的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高。
是，
我们说实在是我们真是，真是叫我们不要轻忽这个救恩。我不要让我们看清这个救恩，我主啊，这个隐藏里面的是何等的宝贵。
啊，
主，你就是要让我们得着我们这一帮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完全属神的人。我主啊，在这个教导里头，主啊，你真是太看重我们了。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哦，主啊，人是何等的软弱，人是何等的愚昧。哦，主啊，主啊，心里实在是保守。我们实在看到亚伦他们所犯的错，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常常会犯这些错误。
是的，
主啊，如果你爱我们，我实在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常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常得罪你。主啊，因为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主啊，因为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就是要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至圣的人。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你用重价赎我们回来，用这个宝贵的教导来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哦，主啊，你把见证人的是把见证人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实在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常常实在是说，主啊，我们太看清你的救恩，我们太看清你的教导。哦，主啊，你这是宝血洁净洗净我们的亏欠。哦，主啊，你这是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求你借着宝贵的圣灵常提醒我们，你借着这些教导来告诉我们。但是主啊，让做那个更深切的事情，直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行的道路，好让我们这个人真是行在你的面前，讨你欢喜。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借着这些话。事情的发生，这是让我们看见，他们都是榜样，他们都是镜子，他们走的路都是我们要走，他们所犯出错误，也是我们要犯的错误。你在他们身上所显现的公义和慈爱，照样你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显出来。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感谢你，我们的心实在是赞美你，何等伟大的救恩，何等伟大的爱心显现在我们的身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爱。哦，主啊，我要赞美你，主，我要感谢你，主，也求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哦，让这些话让我们成为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看到亚伦不是历史中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我们。看到这些榜样，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当走的路，所当守的规矩。哦，主啊，你要教导我们，你真是要教导我们，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所爱的你必须常修剪。主啊，我们只是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常修剪我们，修剪你要的样式。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讨你欢喜。虽然我们心软弱，虽然我们这些人常常违背你自己，但是我的心底深处说，主啊，我真是巴不得我讨每天每时每刻都讨你欢喜。就求你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跟亚伦的儿女们一样的软弱败坏。求你常见的你保。你既然成了我们的中保，就求你借着圣灵，哦，常常来修剪我们，常常来指教教训我们，真是教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巴不得显出你的荣耀。我们实在知道你是一个何等慈爱的神，我们实我们的心巴不得真是把感谢赞美天天堆积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把这么伟大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谢不完，我们真是谢不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
阿们。求主用血
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一切的亏欠。在往日的侍奉上，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献上燔火，但是因着主啊，你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今天叫我们免除了那个死亡，并且叫我们仍旧能活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求你在未来的日子中保守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肉体是需要被致死的。主啊，叫我们侍奉你，不凭着自己。亲爱主啊，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得荣耀，也叫祝福能临到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把我们带到这一张圣经的跟前。亲爱的主，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再次把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